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奇迹课程正文的14章第八节，神圣的交汇点。这节比较短哈，它只有5段。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一段进来看。那第一段讲说呢，你已经暗中把上主赐你的荣耀，以及他赋予无罪圣子的能力，搞得暧昧不明了。在心灵最黑暗的一角，你把上主的恩赐覆盖在阴暗的罪疚之下，不但否认圣子的纯洁无罪。那这个最黑暗的一角，这个指的是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好，那实际上在我们的潜意识的最深处就是上主，但是在上主的上面呢，一样是在潜意识里面，有一层厚厚的罪疚把上主的这个光芒啊，把他的光明给盖住啊。那这个大概只要跟我上过课的同学，或者说你看过我的网站，或者在公众号里面，看到这个图解哈，我都把它画得还蛮清楚的啊，就是这个罪疚跟分裂呢，其实是挡在上主上面哈，所以我们一想到潜意识，几乎都会先想到黑暗的，而不是先想到光明哈。那原因就是因为如此啊，那因为这个罪疚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实相，上主的实相也看不到这个纯洁无罪啊。那他说，其实你那漆黑而紧闭的门后空无一物，因为没有一物遮掩得了上主的恩赐啊。那这空无一物呢，指的就是说我们潜意识的这个罪疚啊，其实是虚无啊，其实是虚妄的，是小我的妄念去造出来的啊。那真的，你愿意去面对它，而且带着圣灵的光明去面对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罪疚其实都是可以释放，都是可以化解的啊。那化解之后，它真的就没有了啊。这其实还蛮神奇的，而且我自己去回顾说，过去这几年来，一年一年就会觉得说，罪疚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那尤其你在人际之间的那种罪疚啊，你去看，就真的会被化解掉。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同样这个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可是你看他们的眼光慢慢的变得不同，然后不再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就内疚的要死这样。好，那接着他说呢，是你封锁门户的意象使你视而无睹那正在你内发光的上主德能，上主在你之内，在潜意识之内，那但是你把它封锁起来，这个封锁门户呢，就是把这个潜意识关起来，然后不要去面对底下的，不管是小我或者是上主啊，然后把这个罪疚恐惧把它压抑下去啊，不要去面对。那接着他说呢，不要抵制你心灵的力量，把那掩藏你荣耀的障碍交给圣灵判断啊，那个障碍就是指罪疚啊，那这样子的话，他才好为你化解。啊，化解罪疚。那这个荣耀哈，英文 glory 呢，它是跟下面这个卑微，英文 littleness 作为一个对比啊。那这个卑微我们此前有讲过哈，因为他在正文的前几章他就讲到这个卑微啊。那特别是那个9-8哈，就大家如果想参照的话哈，在9-8特别讲到这个卑微啊，还有这个。自大跟伟大的区别。那这个卑微哈，它指的并不是说那些乞丐啊，哈，收垃圾的啦，哈，就是在或者说蓝领阶级的一些哈，这些工人呐，哈，然后把自己每天因为工作搞得灰头土脸的哈，不是指这些人哈，不只是指这些人哈，也不只是指那些干那些脏活累活的人哈。这个卑微指的是说，我们只要跟小我认同了哈，跟这具身体认同了，你就是卑微的哈。那关你是那个大企业的 CEO， 那对奇迹来说，那也是卑微的，因为我们首先就已经被限制在这具身体里面啊。然后，身体的限制其实很大哈。你要讲的是这个身体的范围其实很渺小啊，然后他会生病哈。那他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啊，很多的界限他不能去逾越啊，这个其实就是他所谓的卑微啊。好，那接着你看哈，下面的第二段，第二段呢，他说为了你呢，圣灵不断的重申这一许诺， 其余大大小小、轻重贵贱都会被他这一许诺取代。好，那这什么许诺呢？在上一段的最后面，好，但是其实你看来看去，好，他这个许诺当然就是指这个救赎啦，好，就指这个救赎，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回归到上主里面去，然后彻底从这个痛苦的人世间解脱。那这个许诺，是圣灵他保持的这个许诺。好，那其他许诺指的是说在俗世之间的许诺。那反而很奇怪哈，我们很重视在世俗之中的许诺，可是这许诺常常被打破啊。所以几乎每一个人他在一生中都会有，一定都不止一次的，大大小小的这些被背叛的那种、被欺骗的那种事件。或者说你的主观的感觉，哦，这个每个人都有，哦，那甚至很多人会被这个欺骗，哦，伤得很重，哦，被这个失去承诺，哦，伤得很重。那事实上，你如果真的要去考察这个世界的话，哦，我记得这个连与神对话里面都讲，哦，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许诺是根本不可信也不可能啊，哦，不可信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无常嘛。那外境是无常，我们的心境也是无常，所以你怎么可能跟这个世界生活在世俗中的那些俗人去要求什么许诺呢？啊，其实真的要在这里去要求许诺啊，根本都是天方夜谭。所以嘛，这个最近这个炒得火热的美国大选嘛，就这个川普意料之外当选了，那当选之后他就马上在媒体上面就讲说啊，这个我以前讲过的什么什么啊，哈，这个就是他以前讲过一些很偏激的话，很好笑又很偏激的一些说是政见的东西啊，那个都是为了要选举啊，所以才讲的，好，马上这个许诺就没了，哈，这个选举的承诺马上就没了，哈。不过想想哈，他这个这样反而好，对吧？哈，如果他真的都严格去信守他的承诺的话，哇，那这个是整个世界大概会被他搞得不得安宁哈。所以你说这个许诺啊，其实蛮讽刺的哈。到底要去 keep 它好呢，还是不要去 keep 它好呢？其实还不一定啊。那真正能够给我们承诺跟许诺是上主啊，这个是在这边让大家去记得的哈。那你不要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面去期待跟要求任何的许诺，否则你一定会失望，而且一定会受伤。好，那他接着说呢，没有一个上主的祭坛可以没有圣子，凡是配不上天父及圣子的，圣灵都会把它转换为双方都能接受的礼物。你岂能献给上主追究？那么你也不应献给圣子。那也就是说，任何俗世的事物、幻象中的事物都并不配献给圣子，也并不配献给上主。好，因为这个圣子跟上主是一体的嘛。好，所以你给你的弟兄什么，你认为你给他这个是什么东西作为礼物，好，那也就是等于是献给上主的。好，那圣灵会把它转换为都能接受的，就是配得上。也就是说，圣灵所看到的礼物并不是实相层次，并不是幻象层次的，而是在实相层次的。好，那接着我们跳一下看下面第13句，他说一体不分的天父及圣子的神圣交汇点就在圣灵之内。这个其实也是在正文的前几章一直反复的去讲的哈，就说圣灵是我们跟上主之间的那个桥梁，因为我们现在掉入幻象嘛，哈，那就靠圣灵的这个架桥呢，能够重新的恢复与上主的交流。好，那奇迹说他并不是要教你爱的真谛哈，而是要帮你撤除你体验到爱觉醒于爱的那个障碍。那这其实就是圣灵的功用啊，那个障碍就是指罪疚啊，那圣灵就是帮我们去化解罪疚啊。好，那接着他又说呢，只要上主愿意与圣子交流啊，这个是完全的一体性啊，才有这个所谓的交流啊，爱的交流啊，那没有一物能够阻挡得了他的旨意，圣爱始终在天父与圣子之间流动，而且永续不断啊。也就是说，你仅可以去想象说，你跟弟兄是怎么样分裂，跟上主是怎么样分裂啊？但是这个你跟上主之间的交流，这个圣爱呢，它是 绝对不会因为分裂而有真正的被影响到啊。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三段哈。第三段的第五句呢，他说与真实的你结合吧，除了实相之外，你无法与任何东西结合。唯有在实相之内，你享有上主及圣子的荣福，此外无其他荣福可言。好，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好，就是与真实的你结合。好，因为奇迹常常讲弟兄，好，然后我们也常指着外面的人说弟兄，好，可是实际上真正的弟兄并不在外面，好，外面其实并没有人，好，那些都是我们心灵妄想投射出来的一些影像而已。外面那些人其实都是代表我们，那所以你能够真正结合的其实就是真实的你，也就是你的自信，也就是说觉醒于你的自信，除此之外你无法与任何人结合，你并不是跟你外面所看到那个弟兄结合，你真正能够结合的是跟真正的你，就是你的自信结合，然后与上主结合。所以我好像曾经在课堂上有提到过，就是说这个所谓神圣关系，我们常以为神圣关系是我们跟外面某人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神圣关系是你与你自己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个点。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四段，第四段的中间呢，第七句啦，他说上主创造一切呢，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造物主。好，那这个知道呢，我们以前讲过多次，好，并不是头脑层次的，而是整个心灵的那个交流。好，就像他上面他讲的，好，上主跟圣子那个整个心灵的交流，因为心灵是这两个心灵，其实一个心灵就是一体的，好，就是完全的在交流。好，这是这个知道的那个意思。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吧，那边最前面有讲到，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叫启示啊，基督教用语呢 ，revelation 就是翻成启示的意思啊。那其实按照奇迹课程的脉络呢，根本没有启示这回事啊，因为它所谓 revelation 其实就是揭露的意思啊，上主向我们揭露他自己啊，叫做 revelation 啊，大写的 revelation。启示齁，翻成启示。上主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实际上如果有启示或揭露的话，就意思是说上主把他自己给藏起来。可是问题是上主不会把自己给藏起来，他完全没有那个动机。甚至他是颠倒的齁，是把一切都跟我们分享，根本没有什么好隐藏。因为实际上只有恐惧才会想要隐藏齁，只有罪疚才会想要隐藏，其他不会有什么东西是想要隐藏的。好，所以实际上他好像后来也就不讲启示了，好，启示经验，好，而且他去谈启示经验也跟宗教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宗教里面会觉得说这个上主好像 somehow 不晓得为什么把自己给藏起来，好，然后现在呢他又好像很有人心善念，好，你努力了很久之后他终于微微颔首，好，然后给你掀开衣角给你看他一点点，好，然后又赶快又盖起来。那宗教里面的启示，比较像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要放下追究跟分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长时间融入到上主里面去，我们对上主有那个深深的恐惧，这才是造成那个启示之所以变成这样子的那个原因。好，所以结论是，再次复习一下，就是说上主他其实根本没有启示的必要。他也并没有真的跟我们启示他自己，其实是我们在躲藏上主。好，那凭着我们慢慢的去放掉罪疚，这种启示的经验会变得越多。好，那启示的经验其实是由我们来选择，由我们来决定，跟上主无关，因为上主根本没有想要隐藏他自己。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段，最后一段，他说天父与自己造化的创造同工的这个连线，没有人能够解除。那这个创造同工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好，指我们的实相。那天父创造我们，我们也创造我们的创造，所以我们是这个共同创造，属于共同创造，叫做创造同工。那天堂所代表的即是整个造化与他唯一造物主的结合。那天堂仍是上主对你的旨意。除此之外，不要在你的祭坛 放置其他的县里，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与它分庭抗礼。哦，这个就是又讲到前面所说的呢，没有什么东西是配得上这个上主或圣旨。我讲的是在这个人世间。好，那真正的这个礼物呢，指的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实相，哦，就是无条件的爱，这个才是唯一，然后真正能够配得上上主，也配得上我们的那个终极的礼物。